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尽管参议院的协议正在推进，但美国政府停摆仍然需要数天才能够结束。昨天与网友提及，国际资本市场目前最关注的是美国政府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历史上最长的关门周期。那么昨天晚上出现了重大的转折，部分民主党人同意共和党提出的最新方案，那么两党初步达成协议结束政府的关门，但这一次的协议只维持到1月31日。两党争议最大的有关奥巴马医疗补贴问题没有在这一次的协议当中来触及，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民主党人会同意共和党临时短期过渡方案呢？就共和党方面承诺，如果马上恢复政府运营，拨付短期的资金帮助政府维持到1月31日，那么共和党方面就愿意在1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对是否延长奥巴马医疗的补贴进行表决。那么这个就形成了一种对价交易，就之前是共和党人说这个没得谈，不愿意再延长或者不愿意再采取补救方式，那么现在共和党就说你允许我很短暂的临时性的开门，我马上来研究民主党的诉求，拿到参议院进行表决。那么这种情况下部分民主党人就同意了。那么昨天参议院的表决是60票对40票，那为什么到今天还不能说参议院通过呢？他这个就是一个表决的规则所决定的。昨天晚上的表决呢，只是一个程序性表决，就昨天需要2/3的参议员同意这个表决程序。昨天表决的这个程序性表决的含义呢，就是下一次表决就不需要2/3了，50%同意就算通过。但是你要同意这种决策方式，先要有2/3的参议员同意进行那样一个简单多数的表决。所以昨天的表决只意味着呢，参议院两党同意只需要简单多数就能够决定政府是否短期开门至1月31日。所以今天参议院在忙什么呢？参议院就要开始启动简单多数的表决。但是简单多数的表决呢，它又有一个辩论程序，就你在表决之前想发表意见的人呢都来发表，发表完了之后再进行简单多数的表决。那么当然有一些参议员，特别是民主党籍的参议员，他不赞成这个短期开门的这个协议的话，他就会利用这个辩论时间没完没了来拖延这样一个辩论时间。所以这种情绪性的辩论会持续几天，那么没有人会知道。所以彭博社今天这个报道呢，他就是可能还得几天，但是你不管得几天，他不会无限期的拖下去。所以结论呢，仍然是未来几天或者本周内参议院呢会结束这样一次表决。那么参议院表决通过之后，就会拿到众议院进行表决。众议院呢目前已经通知众议员提前返回国会，要准备对参议员通过的这样一个法案呢进行表决。所以目前的形势呢，市场是表示欢迎的，也解除了市场重大风险危机的这样一个警报。所以今天市场的反应就很有意思，股市上涨，这个容易理解。第二呢，美国国债价格下跌，就国债利率上升。第三个呢，黄金出现反弹。所以你看这一组市场结构性的反应，它对政府重新开门这个事儿啊，市场投资者的理解还是值得玩味的。它并不是一个一好百好的一种反应。你比如说股市好，这是一个一好百好的正面反应。但是债市为什么出现国债的抛售，黄金为什么又出现反弹，这个里面的逻辑啊，可能还是需要网友们琢磨一下。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也是被多数财经媒体忽略了，但是路透社他捕捉到了。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受关税影响，美国10月份的货柜进口量下降，市场谨慎情绪升温。在政府关门重大数据盖牌的情况下，这个数据啊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它能反映出美国市场的需求以及供应的某种现实。它报道这样描述的，供应链技术提供商 DSG 表示，受进口商 对于美国总统川普不断变化的关税政策持谨慎态度的影响，十月份美国货柜货物进口同比下降 7.5%， 来自中国的进口量暴跌 16.3%。 那么十月份美国港口共处理了230万个标准集装箱，那么正常的状态，通常的月份美国港口会处理240万至260万标准集装箱。那么今天这个报告还对未来两个月美国港口的进口量还做了一个预测，报告称随着假日季商品陆续上架，库存充足，美国零售联合会和哈克特联合公司预计11月和12月美国进口量将放缓，可能降至200万标准集装箱以下。所以这个对于判断美国四季度的经济以及假日季美国人的消费，它可能是一个前瞻性的数据。所以这对于我们做期权交易的网友，这个数据这个信息它就会非常重要。所以它标题使用的是市场谨慎情绪升温。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雅虎财经的报道，标题是散户也能投资人工智能没有上市的公司。有很多网友之前在评论区询问，我能不能买到一些没有上市的好公司的股票，比如问的最多的呢是马斯克的 SpaceX， 很多网友看好这个公司，但这个公司还没有上市，我能不能买到没有上市的这些公司的私有公司的股票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就简单的公开的这样一种机会呢，你如果成为一些华尔街投行的客户，你个人理财也好，个人投资也好，客户他们会帮助你购买这些未上市公司的股票。你特别是像美国银行的美林证券，像高盛，像摩根斯坦利，就这些投行啊，你作为他的客户的话，他有办法帮你购买这些股票。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呢，他介绍的是美国网红型的这个证券公司罗宾汉，就 Robin Hood， 美国线上的券商罗宾汉宣布，他要让散户也能投资估值暴涨的人工智能未上市的公司。罗宾汉的执行长腾尼夫表示，希望让一般人也有机会参与人工智能企业的高速成长，而不必过度担心泡沫风险。那么他推出的这个产品呢，它并不是你直接去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它是推出了一个新的基金。那么这个基金呢，它去投资5家以上目前呢没有上市但是排名最靠前的顶尖的人工智能创新公司，并可能利用高杠杆以提高报酬。此举顺应很多散户希望购买上市之前的这些人工智能公司的资产。那么这个思路啊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些高科技公司，特别是市场普遍看好的人工智能公司，他们上市一定会追求资产的成倍的增长。假如能够找到这样一种上市之前的投资机会，是一个不错的思路。那么如果希望做具体投资的网友，你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细致的研究。因为根据 LT 的经验，像这种封闭式的基金，它一般是限制赎回，所以说你投资这种基金的话呢，你在投资周期过程当中你很难抽回资金的，就一旦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你这个资金在投资周期内你很难抽回的，所以这是风险之一。但不管怎么样，罗宾汉证券呢，它给散户投资者呢确实开辟了一条新路。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条川普这个周末给美国人带来的大好消息。第一个，我们分享国会山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总统表示每位美国人将从政府征收的关税收入中至少获得2000美元。川普总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贴文称，每人至少将获得2000美元的红利，括弧不包括高收入人群。川普在这个贴文里边，他还嘲讽那些反对他关税措施的人是傻瓜。他说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受尊敬的国家，而且几乎没有通胀，还有创纪录的股市。那么川普报告这个好消息之后呢，在周末的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对于发钱这个事儿，2000美元对美国人来讲还是有很大的诱惑力的，但是很快就让美国人失望的消息就出现了。同样是国会山报道，在川普喊出每人领2000美元关税的红利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第一个出来泼冷水， 就总统说发2000，财政部长说不会的。他怎么会，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对川普也是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他怎么会，川总统刚刚宣布大好消息，他怎么出来打脸呢？贝森特也并不是打脸，也不是完全否认，他是这样来表达的，大家可以听听。贝森特他接受采访时说，政府目前的重点是利用关税来削减国债，就这个关税收来是干什么用的？川普政府呢，正式的决议呢是用来削减国债，因为目前国债已经突破了38万亿，所以优先偿还联邦的债务是既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发放啊支票把这些拿去分掉。他讲第二个观点呢是，今年前3季度一共征收了1950亿美元，就不到2000亿美元。他话没有往下讲，实际上他是讲的是，收的2000亿美元呢，你如果拿去分了，一个人2000美元不够分的，有缺口的。他这话没往下讲，国会山的就帮他算个账，就说如果把富人踢开，甚至是中等收入人都踢开，把这个分2000美元的这个受众呢设定在家庭收入10万美元这个门槛，10万美元以下才能够分。那么即便按这种条件，大约有1亿5000万成年人符合这个资格，那么按一个人2000的话呢，就需要3000亿，如果包括儿童，那这个规模就会更大。所以你收只收2000亿，你要分掉3000亿，这个显然不现实。当然他只算到前3个季度，即便加到第4个季度，你也到不了3000亿。所以从贝森特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他的回应实际上是表达两个方面，第一，按川普那个落实有点吹牛，不够分，第二呢，美国政府既定的原则，关税是用来削减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的。所以为什么美国舆论感到拔凉拔凉呢？就川总统带来的好消息啊，最后是没办法兑现的。那么第二个相关呢，川普给美国人带来的好消息，我们分享彭博社报道，美国将推出50年超长的房贷。总统川普周六在真相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图片，这则图片呢，左侧是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在他执政期间，在全世界第一个推出了30年住房贷款的标准，帮助美国民众走出了经济大萧条。因为在罗斯福这个决定之前，美国的房贷也就是10年，最多是20年，但是他把它延长到30年，这样就让美国人更容易买到住房。那么川普发的贴文的右边图片呢，是他本人的头像，他在他的头像下面呢就标注50年住房贷款期限，就他要开创历史。为什么说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个30年住房贷款很重要呢？因为今天全世界住房贷款的这样一种模式都是学美国的，就30年贷款周期啊，它的测算也好，管理也好，都是学美国这个办法的。所以川普呢，他认为他要开启新的历史，在美国率先推出50年期的房贷。那么这个报道接下来这样描述的，在川普报告这个大好消息之后，谷歌搜索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人寻求房贷帮助的搜索量攀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从30年延长到50年，它会带来哪些变化呢？尤其对购房者会带来哪些变化呢？它第一个变化呢，就是让中低收入的人呢增加了购房的能力。就是我从30年贷款到50年贷款，我同样的收入的话，那我贷款的规模会更大，就我能够贷款的规模会更大，因为偿还的期限会更长，所以说让更多的人，中低收入人能够买得起房，或者有条件买房。第二个变化，潜在的变化呢，是就同样的首付，你可能会买到更好的房子。这个道理可能很简单，你同样的首付，你30年贷款总额与50年贷款总额它就不一样，就50年我可以贷款总额会高一些，就同样的首付我可以买到比之前更好的房子。那么有没有不利的呢？当然有，这也是非常明显，这个报道也指出，你实际上从30年到50年，它是延长了你还款周期，它并不说会给你什么优惠利率，这个它不存在，它只是会延长你还款的周期，那么就会让你啊总支付的利息要大幅增加，你偿还银行的利息会增加，甚至同样的30年这个周期内，你50年贷款产品呢，到30年贷款的时候，比现在的30年贷款的总额可能还会要高，因为银行给你的信用是50年，它需要获得更大的回报。这个报道他也认为，目前川普宣布50年的这个贷款期限，在社会舆论当中影响还是比较正面的。 当然也有一些网民开玩笑说，这样就会出现呢更多的房子，就人死了债还欠了一大堆，那么如果有一些子女愿意承接，那么这个债还有还的可能，但如果子女也不管也不要那个房子了，那么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金融系统的一些风险。所以川普这个50年超长房贷可能还只是在酝酿的初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会有更多的细则或者能够让市场减少一些新的风险的担忧。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在美国最近几天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报道，它是美国保守派媒体红州，就 Red State 红州的一个分析报道。从这个报道我们能够了解美国社会对台湾新选举产生的国民党主席究竟是怎么看的。因为郑丽文呢当选国民党主席以及在竞选过程当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是这种争议呢大多是限于啊两岸的舆论，特别是台湾的舆论。那么美国人怎么看郑丽文？因为这个对于美台关系的走向会影响巨大的。 LT 也注意到这个报道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但是没有引起台湾媒体以及中国媒体的足够的重视。因为美国人他的看法非常简单直接，他对你印象好就是好，对你印象不好就是不好，他会说哪一个方面不好。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美国人是怎么看台湾国民党新的主席郑丽文。这个报道标题就是华盛顿为台湾新任反对党领导人做好准备。哎，你看他怎么来应对郑丽文。对那些声称川普要放弃台湾的人来说，这几周很艰难，川普政府继续表现出对这个自治岛的承诺。最近的例子包括川普总统有关台湾就是台湾的言论，他警告试图夺取台湾的后果。战争部长皮特霍克塞斯向中国国防部长提出对中国在台湾周边行动的担忧，以及台湾和美国官员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会晤。在韩国举行的川习会之前，台湾官员对台北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表示了强烈的信心。尽管美台关系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但亲华的国民党新的领导人的立场和言论引起了严重的担忧，可能会激怒两国之间的关系。你看他这个一开篇他就提出一种判断，就郑丽文呢他当选国民党主席可能会影响美台关系。郑丽文于10月当选为台湾反对党国民党的主席，并于11月宣誓就职。党主席的任务是制定党的政策，从两岸战略到国内政策，以及统一全党控制党的资源，并提名选举人。主席的职位对党的政治有重大影响。夏季台湾的大罢免失败后，国民党在立法院保留了多数席位，与台湾民众党联合执政。郑丽文赞成与北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他愿意会见习近平，促进和平与合作。尽管北京的目标是削弱和入侵台湾，但无论如何可能发生，郑丽文断言北京不想把台湾变成下一个香港。他还公开反驳了普京是独裁者的说法，称普京为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同时将乌克兰战争归咎于北约。这种亲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与北京的宣传一致，这违背了川普政府召集北约盟友在内的国家结束战争的努力。毫不奇怪，习近平和中国官方媒体热情地欢迎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据称北京通过推动郑丽文党内选举获胜。郑丽文反对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预算提案，即到2026年将该岛的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3.32%， 这需要立法机构批准，但肯定会受到华盛顿的欢迎。郑丽文称这种预算不合理，负担不起。最重要的是他反对加强台湾军队，声称加强防御将与中国对立，这与华盛顿发出的明确信号背道而驰。如果国民党最终拒绝赖清德总统增加军事预算的提议，将对台湾的国家安全和台美关系产生严重影响。此举等于拒绝川普政府试图说服盟友增加军事支出，作为重新关注负担分担的一部分，导致美国政府质疑台北是受中共胁迫而做出的反应。就是说你不听美国，你听中国的，那美国可能要重新考虑了。 川普政府和国会议员将向台湾反对党施压，以避免通过不负责任的立法行动来削弱台湾的国家安全，进而削弱该地区和美国的安全。川普政府已经在国防开支方面对台湾反对派施加了压力，如何施加的他这个没有报道，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华盛顿应该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必须区分台湾的不同政治行为者，我们不能把目光从台湾身上移开。如果郑丽文和他的政党继续阻碍必要的防御措施，华盛顿可能不得不为破坏共同安全利益而施加成本。我们原原本本的把这个报道啊向网友们分享， LT 也不想做评论，相信无论是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还是生活在台湾的网友，可能能够从这个报道里边呢得出自己的判断，美国政府如何看郑丽文，以及如何看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对美台关系的影响。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央视的报道，就中国官方推出促进民间投资的措施。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这项措施包含13项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内涵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强化保障等领域。舆论最关注的扩大准入方面，国务院的文件是这么描述的，对需报中国国家审批和核准且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站等重点领域的项目，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并明确持股比例等要求，对各地方规模较小、具有盈利空间的城市基础设施、新领域项目，鼓励民间参与建设、运营，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参与低空经济、商业航太等领域建设，积极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带头承担中国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就今年初啊，习主席召开了著名的那个与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然后呢也出台了所谓的民营企业促进法，习主席再次拍胸脯说民营企业是自己人，就这个中国的事到了习主席那儿，那也就是捅破天了，也就到顶了。结果如何呢？在习主席开完会之后啊，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进一步的下降，特别是十月份出现了全国性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不光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投资也在下降。所以习主席都搞不定，现在李强出台13条，而且这13条呢，坦率来讲缺乏刚性的措施，都还是啊习主席民营企业促进法的一些内容，所以 LT 不太看好这个13条。但是它能够反映出来，至少是李强领导的国务院注意到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的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的增长的内生的动力它就缺乏。尽管统计局可以把数据改一改，但是长此以往啊，这个麻烦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 LT 认为这个13条只能够体现李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从具体内容来讲他还是缺乏新意。你比如江泽民时期啊，他曾经说过国有资本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那就是说只要一般性的竞争性领域都交给民营企业，就那个改革啊，还是有一点突破性，现在收回来了。就房地产赚钱的时候国有企业也要去参与，现在凡是跟政府相关的城市经营有一点利润的项目全部是政府在干，所以这个是倒退，它并不是一种发展。那么这次李强13条提出，哎，有一些城市运营有盈利空间的项目可以给民营企业，原来也没有阻止啊，所以肯定李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呢，李强并没有拿出一个能够激励民营企业投资的这个措施和方案，这个还是有点应付。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中国党媒澎湃新闻的报道，标题是遏制芬太尼，中国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列为抑制毒品化学品出口管理。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依法加强控制毒品，今天向全社会发布了关于防范制毒物品和非列管可制毒化学品及设备流失的通告，做出13条要求。哎，你看今天新闻都13条。这项通告提到，为进一步规范制毒物品和非列管可制毒化学品以及设备生产、经营、运输和进出口活动，防范流入非法渠道，被不法分子用于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中国国有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 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作出这些要求。十三条涉及中国刑法、禁毒法、海关法，对制毒物品犯罪、制毒共犯、偷逃税款犯罪、走私犯罪、网络信息发布以及反洗钱和外汇管理相关规定，以及针对邮政、快递、物流、国际货运代理等企业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作出关于防范制毒物品相关违法犯罪的要求。那么中国官方媒体啊，今天作为通稿铺天盖地做了这个报道。 LT 想与网友补充一个信息，为什么会出台这个十三条，相信网友们都知道，这个是川协会达成的协议，中国严管芬太尼相关的产品的出口。但是还有一个另外的具体的背景呢，是上周五周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巴特尔秘密访问了中国，实际上在中国就待了一天，待这一天就是敦促中国加强对芬太尼出口的管理。所以巴特尔前脚离开中国，后脚中国就公布了这个十三条。所以他给人们带来一种印象是，看来之前美国没有冤枉中共，中共原来之前对芬太尼的这样毒品的出口啊，它是缺乏管制的意愿和管制的强度的。那么这十三条呢，至少从字面上能够感觉弥补了之前的一些放松。但是它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像美国的非法移民一样的，假如你总寄希望于别的国家配合的话，你自己不采取有效措施的话，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你如果把毒品的输入寄托于中国的自觉自愿的加强管理，那么美国的噩梦还在后面，甚至这会鼓励中共拿这些毒品呢作为一种武器化的政策和措施。但是中美的关系呢，它需要芬太尼这么一个道具，无论是关税贸易战也好，还是政治关系也好，所以对今天这个大新闻， LT 还是持谨慎的态度，不排除啊又会出现一些反复，甚至很快出现一些反复。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京东首款电动车埃安，一辆车只要人民币 4.99 万。哎呀，这个消息在今天的国际财经舆论当中啊，引起了广泛的报道。报道具体内容是，中国电动车市场将掀起新一波价格战，中国电商京东携手广汽集团宁德时代推出了新款电动车埃安，根据增持公布的售价，租电购买限时优惠只要 4.99 万元人民币，整车购买限时优惠人民币 8.99 万元。所以它这个5万块钱一辆啊，还是有些限制条件的。消息人士称，这种所谓的国民好车，具体而言是京东负责用户洞察、买车与养车等方面的资讯，广汽提供整车的制造能力，宁德时代贡献电池技术以及换电的生态，最终整合打造一站式的佩奇的汽车消费模式。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电动车啊走火入魔，刚刚起步就形成了过剩。那么在习主席啊很着急这种过剩过度竞争的情况下，京东又杀出一个5万块钱的电动车，这个看来中国电动车市场啊还会卷下去，内卷呢卷下去。但过于便宜的这种电动车，它不得不让人们担心呢它的这个安全性。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条西方媒体啊有关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而且都是与医药健康方面有关的，这相信呢网友们都很关注这样的问题。我们先分析两个方面报道，然后再来一起来探讨一些观点。第一个，我们分享 BBC 的报道。 BBC 报道标题是中国进口药逐步退市，国产药品品质欠佳引民怨。随着进口原研药逐步退市，中国药效欠佳的国产品再度引起公众的担忧。10月15日中国药监局发布公告，将80多种在境内药品注册证书注销。尽管医院指出国产药平价利于长程治疗，但病患恐惧药效不够。在今年初，上海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明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麻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就他非常质疑中国国产的仿制药的药效，成为当今中国民众讨论药品时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在中国，原研药一般指过了专利期由原生产商生产的药品，多属进口药品，仿制药 指的是过了专利保护期，其他企业均可仿制的药品。通常仿制药价格便宜，但药效被广泛质疑。而中国在2018年创建的采集制度当中的药品，绝大多数是中国国产仿制药。它指的这个采集制度，主要是指中国官方的这样一种集体采购。 BBC 报道呢，它进一步描述中国药监局注销80多种境内的药品的注册，传递一个信号，就进口药啊，从今以后会更难购得。在中国西安生活的赵伟奇表示，从2018年集体采购创立以来，他就重复经历加价也买不到不在集体采购名单里的药物。2023年起，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他说，尽管尝试换药，但是我们这种精神类的疾病一旦涉及换药换配比，我们的反应就会很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告诉朋友我想死，我知道这是药物不起效果或者药物导致的情绪波动，但没办法，这样的事情构成了我新的生活一部分，它就是影响到了我，而且是突然发生，我甚至措手不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此次大规模清理也被称为多款进口药退出中国。民众对于原研药尤其是进口药有很大的依赖心理，依赖来自更稳定的海外制药标准，而民众不信任国产药物。这个报道还提及河南一家地方医院的医生表示，最近药物变化比较大，对我们专业医护来说，其实就是系统里有什么开什么，对我日常工作需求来说没有差别。25岁的梁丽在上海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工作，他也是一名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的患者。他说，病友之间早有信息传出，技术难题或专利保护会导致补充药品替代药品的效果不够格。此外，换到国产药物之后，副作用比较强，精神类药物更强调个人体质，药物种类配比都会极大影响病患本身的状态，换药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难熬的。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报道引起很大的反响。它这个报道标题是，从长生不老药到活到150岁，中国蓬勃发展的长寿产业。你看这第一条说，老百姓的这个进口药吃不到了，这个要承受很大的一些副作用。第二条呢，你看就展现出来一副啊欣欣向荣的极乐世界。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当中国国家电视台的麦克风最近捕捉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私下畅谈活到150岁甚至永生的可能性时，许多人忧心忡忡地表达了自己的惊愕。但位于中国南方城市深圳长寿药物初创企业龙威生物制药公司的实验室里，却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该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吕庆华说，活到150岁绝对是现实的。该公司开发了一种基于葡萄籽提取物中化合物的抗衰老药丸，说几年以后就能实现活到150岁。他对现代医学能否完全战胜死亡持怀疑态度。普京说通过器官移植能做到长生不老，但是呢，这个吕庆华首席技术官说呢，5到10年内不再会有人得癌症。追求长生不老在中国已有2000余年历史，他死于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他下令全国范围内找到不死药，以防万一，他还下令建造数千具兵马俑，以便在他死后的坟墓里保护他。这位皇帝最终死于49岁，死因可能是服用了抗衰老药物导致汞中毒，这个是很具有嘲讽意义的。从一开始，长寿业就笼罩着一股江湖术士的气息，但是来自国家和私营企业的投资，以及中国领导人和公众日益高涨的兴趣，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合法有时还利润丰厚的医学分支。根据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报道，去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但这一通过医疗保健和生活方式的持续改善所取得的成就，仍然落后于日本85岁的平均寿命，更远远没有达到习近平提到的150岁。72岁的习近平与普京或许只是闲谈，但在中国一些企业乘势而起，上海企业时光派便是例证。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公司以销售膳食补充剂起家，现在 在组织科学会议、出版杂志《慢衰老易生活》。最近，这家上海公司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展示了他们的科研成果。他们兜售抗衰老面霜、药水、枸杞、低温仓和高压仓，以及其他据称可以延缓衰老的设备。总部位于上海的瑞健未来公司声称，科技可以阻止衰老。他们邀请潜在的客户进入一个看起来像电话亭的设备，一个温度降至零下128摄氏度的低温设备。他们还推出了一种抗衰老魔法盒。在中国成都还出现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长寿医院。那么这种永生的概念在中国出现了营销热，低温保存、器官 3D 打印以及全身替换都成为一些营销的口号。那么深圳这家叫龙威的生物科技公司，他们宣称他们制造了一种化合物，在小白鼠身上做试验，延长了小白鼠的寿命 9.4%。 那么最高记录呢是延长寿命的 64.2%， 就在动物身上做试验。他们呢还把他们的这个成果呢在自然代谢杂志上进行了发表。但是他们前脚发表，后脚呢这家杂志啊，自然代谢杂志就做公开声明，提醒读者，就中国深圳这家公司啊发表的这个论文呢数据都是错的。但是呢他们又没有撤回这篇文章。那么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的结尾呢，他对中国这样一种啊长寿热他做了一个描述，说人们看好的呢只是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哪些人会热衷于在这个永生或者长寿市场里边去花钱呢？就纽约时报他认为是两类。第一类呢是有钱人，第二是有钱人的宠物。他说富人就像秦始皇，他们寻求永生或者至少是长寿。那么对于这两个报道啊， LT 总体上呢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这两个报道可能把今天呢中国医疗健康和医药卫生啊，按中国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可能反映出两个最集中的问题。就第一呢是普通人现在连维持健康的一些药品呢都得不到了，因为中国开始大规模的禁止进口药，国产药替代，就普通人连正常必需的药品呢都断供了。但是领袖们、有钱人们呢还在追求啊长生不老，它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这种啊两极分化，按经济学的数据来讲是非常严重的，它远远大过发达国家，就中国的贫富差别远远大过美国、欧洲。所以以至于中国官方呢不再公布恩格尔系数，就凡是数据反映不好的它就不公布了。所以这两个报道它就反映了中国现在医药市场、医疗服务啊就两个极端的现象。习主席根本不担心什么进口药的问题，根本不担心呢断供的问题，他担心的是能不能活到150岁甚至更长的问题。但普通老百姓还是要为基本的医疗健康啊、医疗安全呢还在担心着急。所以这是反映一个非常现实，这两个新闻一对比。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随着中国的人口的老龄化，中国的这种社会保险的资金池越来越难以应付。包括中国社科院他们做的模型测算，到2035年中国的养老基金啊就难以为继了，入不敷出了。所以说有中国网民就提出这种质疑，你现在降低医保的这种药物的品质，降低啊这种药效，你带来直接的结果呢，你会让有一些穷人、中低收入的人或者依靠这些医保的人呢健康的恶化、寿命的缩短。那不排除啊官方有意为之，因为你寿命越来越长的话，养老保险体系压力越来越大的话，那么从执政者来讲他就会产生歹意。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这么快速的在中国替代药还没有达到进口药的药效时候你就下架断供，这本身来讲是非常不合理的。你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舆论说你故意的，那当然是一种合理的指责。中国官方为了平息民众对这种啊大规模下架、大规模禁止进口药的质疑，那你可以也可以努力啊，你用中国国产的替代药是可以啊，那你要加大这种国产药的质量的监控，这也是一个途径呢。也不是说你不能够去替代进口药，你要真正把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你明知替代药不如进口药的药效，你应该有一个过渡期，同时应该加大国产药的这样一种质量和药效，这个才是一种负责任态度。否则的话你这种简单的下架进口药，那人们当然会质疑你的动机，你是不是就不想让人们 健康，不想让人民的寿命再长一点。所以尽管有一些网友可能替中共呢打抱不平，中共不会那样的存心想害死谁，但是你现实政策的效应来讲，它就会让很多人的医疗水平下降。你缓解了你医保资金的困境问题，但是你给人家的健康又带来新的风险问题。就这个问题，你作为执政者来讲，你必须要解决啊！因为你习主席给人感觉来讲不缺钱呢、要保证非洲的儿童每天有牛奶有校车，中国政府啊操心着急，但是你普通的中国民众的基本需求的药物，你说断供就断供，这个是说不过去的。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从纽约时报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长寿产业热呀，它能够让中国以外的这种啊舆论感受到中国的某种疯狂，脱离了这些科学的基础，脱离了今天人类的文明，去谈论这样一种长寿150岁甚至是更长。纽约时报它的这样一种分析呢，它认为是一种倒退，这一退啊还不是一两年，一退退2000年，就秦始皇那时候比习近平追求150岁啊目标更远大，秦始皇死都不想死。所以在这种长寿热舆论的背后，美国人感受到的是滑稽倒退，甚至呢他还提示习近平，你不要最后啊这个痴迷于这个长寿，最后啊可能会短寿的，可能还达不到你预期的寿命。他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秦始皇每天想长寿，结果长寿药吃多了，吃了49岁死了。所以这个也是善意提醒习主席，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像这种权贵阶层尽管是少数，但他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一个比例的一个阶层，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巨大的。就有习主席这种需求的人呢，在中国可能也是以百万计甚至以千万为计的。所以这些人与习主席一起做长寿梦，与中国数以十亿计的人追求基本的健康的医疗，就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但 IoT 从商业角度来看，让这些权贵啊去用大量的开销来追求这种长寿梦，可能也是社会重新分配的一种方式。就像奢侈品的消费一样，奢侈品的消费某种意义上也是收富人的这个税，可能它唯一的积极意义可能就在收富人或者权贵阶层的智商税。但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感觉还是很沉重的，普通人确实很不容易。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